中国人才可能更加容易留在美国，美国竞争法助力美中人才大战。四万字长文热爆网络，学者说点睛之笔非同小可。学者分析谷爱凌身份背后细节，她父亲的身份再有新讲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0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4号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纳入了两项条款，对想要赴美创业的中国技术人才和希望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博士生颇具吸引力。有分析认为，如果条款生效，中国顶尖科技人才将更加容易留在美国，同时为美国在美中科技人才争夺入面提高竞争力。法案提议为外国科技公司创业者设立 W 类非移民签证类别。根据这个条款，外国新创企业的创业者的持股额度和公司投资规模如果满足一定要求，该创业者可以申请这一类赴美签证，在美国拓展业务。满足一定的经营条件之后，就可以获得美国永久居民绿卡身份。另外，法案还为 STEM， 即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专业的外国博士毕业生申请美国绿卡，豁免国别配额限制。根据美国政策全球基金会的统计数据，这个措施每年可以惠及10000多人。再加上美国竞争法还允许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在美国依照新法的规定申请绿卡，所以每年潜在受益的人数可能会更高。美国福布斯杂志高级撰稿人、非政府组织美国政策全球基金会 NFAP 执行总监安德森 Stuart Anderson 撰文说，若果条款生效，将会是美国国会30年来最重大的移民立法。根据美国国务院2018年的统计报告，在美国就读 STEM 专业的国际学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入面，中国学生最多，达到 16.2 万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今年1月底发布的报告说，去美国学习人工智慧专业的中国人入面，有 88% 毕业之后在美国就业，只有 10% 回中国就业。美国之音报道，有迹象显示中国曾经将川普政府时期释放的锁紧移民政策的信号看成是夺回海外人才的契机。但是有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健全开放的研发和交流环境，加上中共政府近年对创新科技行业的打压，中国顶尖的技术人才还是选择在国外发展。报道引述分析说，若果美国竞争法相关的移民条款生效，将对美国吸引和留住外国技术人才增加更多吸引力。美国雇主也都能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快速争取到绿卡，这样也都更加容易为美国获得显著的人才竞争优势。众议院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还需要与参议院的相关法案进行两院协调，达成一致协议之后才能够正式在国会通过，并且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目前一篇四万字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正在海外热传，有观点说这个是二十大之前一篇重磅反习风向文。这篇文章由方舟与中国匿名发表，首先出现在海外中文流言网，很快被多个中文网站转发。文章用罕见严厉的措辞斥责习近平，认为他面临三大危机，一是破败的金柳衣，即是虚构政绩，而是溃败的蚁穴，即是权位的政治基础已经被自己掏空。三是绝对不忠诚，即是习近平和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对立， 冇办法确定身边人边个忠诚，只能够一再清查。文章结尾预言，习近平即使能够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在2022年获得连任，亦会在2027年面临全面破败。在美国之音2月9号的报道入面，独立历史学者高佛林分析认为，这个是一篇精准打击习近平心理支撑的文章。作者在详尽研究了习近平之后，精心选择的切入角度是习近平的心理软肋性格罩门，也就是古希腊神话入面的阿基里斯的脚跟。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的自卑。高佛林认为，这篇文章将雄心万丈的习近平和毛泽东比，和邓小平比，和江泽民比，和薄熙来比，得出的结论是习近平比哪个都比不上。他说，这种求得朝野最大公约数的精准打击，更加似是中共体制内的力量在这凝聚共识，阻抗习近平走向连任的步伐。对于文章最后预言习近平将走向众叛亲离，而且认为当大家都离去，只是将他一个人留在宝座上面勤勤竭立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认为，这个是全民的点睛之笔，显示习近平面对当前内政外交的困局，连任之路仍有变数。高文谦认为，中共政局并非好似某些媒体渲染的习近平连任已成定局。事实上，刚性的独裁体制很脆弱，话不定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发生脆断。前苏联的突然瓦解就是例子。他表示，即使二十大连任亦都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多年积累的矛盾到了总爆发的时候，各种黑天鹅灰犀牛将会接踵而至。而习近平认知和性格上的缺陷又令到他一意孤行，最后搞到天怒人怨，五年后黯然下台。高文谦还提到，这篇文章的最大看点在于发出的时机。他说，这个是自去年中共六中全会暴露出党内严重分歧之后，双方在一连串的攻防战入面，反习势力最新发出的重磅炸弹。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谷爱凌2月8号获得北京冬奥女子大跳台金牌之后，她的国籍、她父亲的身份以及她成功翻越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等等问题成为关注焦点。谷爱凌在美国出生，在2018年开始自己滑雪竞技生涯的时候以美国人身份参赛，但是在2019年他就在国际滑雪联合会转换了身份，开始代表中国出赛。在夺取北京冬奥首枚金牌之后的记者会上，美国媒体至少六次追问谷爱凌是不是已经放弃美国国籍。谷爱凌大耍太极回答说，当我在美国就是美国人，在中国就是中国人。由于中共不承认双重国籍，谷爱凌模棱两可的回应被质疑除了左右讨好之外，还引发了他代表中国出赛是否合乎法律规定的讨论。而此前中国媒体一直宣传说，谷爱凌在2019年就放弃了美国国籍，成为第一个归化运动员。英国独立报2月8号报道说，在三年前谷爱凌公开表示转换代表身份的时候，他15岁。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美国法律意味着他不能够放弃美国国籍。美国国务院说，这个只能够在16岁之后才可以。也就是说，他当时不可能放弃美国国籍。至于谷爱凌目前的身份，一方面谷爱凌的名字并没有依照美国的移民和国籍法被列入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名单入面。另一方面，据 BBC 2月8号报道，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证实，谷爱凌肯定必须经过归化入籍，或者在中国得到永久居留权，才能够代表中国队参赛。综合上述的因素， 视频人秦鹏认为，显然是中共特批谷爱凌保留双重国籍，但是当局为了宣传需要，将他讲成是抛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谷爱凌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第一代移民，他用的是母亲的姓氏，外界对于他父亲的身份知之甚少，只是听说是哈佛大学高材生。一名叫做 Ray Sinney 的男子在面书更新头像，是他抱着一个小女孩的合影。Sinney 写道，谁能够预知他是一个未来的巨星。他的朋友留言说，这个不就是爱玲，这个不就是你家的女仔，现在成了滑雪名人和跨文化大师。恭喜爱玲获得金牌。从面书的个人介绍入面可以看到， Sidney 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拥有一家名为 Big George Ventures 的公司。媒体翻查美国杂志名利场2018年报道说， Sidney 曾经是谷歌创业员工排名第五位，离开谷歌之后成为房地产开发商。针对这个猜测，中共官媒澎湃新闻2月9号报道说，经核查， Sidney 本人回应说，他曾经和谷爱凌的妈妈谷燕约会过，但是认识谷燕是在谷爱凌出生之后。除了个人背景之外，谷爱凌日前在被网友提问为什么他可以在中国使用 Instagram 的时候回应说，任何人都可以在 App Store 自由下载一个 VPN。 这一番言论引爆网络，被认为是谷爱凌中美两头占便宜还帮中共站台的又一个例子。因为在中国境内，苹果 App Store 里面是没有 VPN 的，谷爱凌应该是将手机的区域设置成美国。美国之音说，很多人认为谷爱凌被中共政权用作对外宣传，在政治上为中共服务的工具。他获得金牌之后，中共体育总局和中共北京市委急速发出的贺信印证了这种讲法。内科医生 Remy Coco 日前观看了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克利夫兰剧院广场州剧院的演出之后，感叹自己太幸运了。他意犹未尽，立即购买第二日的票，要带他的妈妈再来看一次。Remy Coco 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尽管他们家族是阿拉伯裔，但是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人的智慧，比如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教导，还有很多极为丰富的理念，特别是面对困境的处世策略和心态，对他们影响很大。他认为，既然中国具有如此丰富的处世哲学，那肯定也有伟大的艺术。在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 Remy Coco 赞叹说，果然没有令他失望，神韵果然就是音乐、舞蹈、色彩和舞台设计的完美典范。另外，神韵的高科技天网有机地融入节目里面，也都令他惊叹。他说，这个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艺术，非常高超。对于神韵恢复和弘扬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他表示非常钦佩。他认为，神韵艺术家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在当今这样一个变迁的社会里面，能够看到神韵所展现的这一切，他感到非常幸运。采访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法国体育媒体团队部总编卡扎迪厄2月7号表示，彭帅无论是他的发言或者行动都是不自由的。卡扎迪厄在接受法国新闻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出，彭帅的回答都是机械式的，必须透过字里行间才能够从缝隙入面看见真相。真相就是他看起身还可以，但是他的言语和肢体表达都完全受限。卡扎迪厄还强调，对于他们的报道，大家有权不相信。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和彭帅见面，向他表达我们的支持。参与采访的法国记者范托维拉亨 二月八号对美联社表示，佢好了解中共安排呢次采访系希望平息争议，以免冬奥赛事蒙上阴影。佢直言呢个系中国奥委会沟通同宣传嘅一部分。对于好多中国人而言，重要嘅系表明彭帅事件不存在。佢回忆话，彭帅回答问题毫不犹豫，佢讲咗我哋预期佢会讲嘅话。但是当被问到同张高丽嘅关系嘅时候，佢似乎变得更加紧张小心。喺团队部报道嘅嗰次采访入面，彭帅否认受到侵犯，并且话自己从未人间蒸发。但是外界注意到现场相片快镜入面可以睇见有人喺现场全程监视彭帅嘅一举一动。而家采访嘅法国媒体直接指出，彭帅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不自由的，无疑令中共精心策划的宣传行动彻底失败。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